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六节，有圣经的请你打开你自己的圣经，然后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我们从十三一起来读到第十六节。 Scripture reading taken from Thessalonica chapter first Thessalonica chapter 2 verses 13 to 16、yeah. 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会众们请。我们也为这缘故不住感谢神，因为你们接受了我们所传神的道，不认为这是人的道，而认为这确实是神的道，这道也运行在你们信的人里面。十四节，弟兄们，你们好像犹太地在基督耶稣里神的众教会一样，他们怎样照受犹太人的逼迫，你们也照样照受同族人的逼害。这些犹太人杀了主耶稣和众先知，又把我们赶出来，他们得不到神的喜悦，并且和所有的人作对，阻挠我们向外族人传道，不让他们得救，以致恶贯满盈，神的愤怒终必临到他们身上。我们读经就到这里，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好，这时候我们一起的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主，你在我们还在罪恶里面，在万事以先，你就是已经你在万事以先，你就已经拣选我们这些人。虽然我们在如今在这世上充满着罪，充满着软弱，时常会轻看你，抵挡你，然而主，你却不断的唤醒我们的灵魂。你的圣灵不断地引导我们，激励我们，安慰我们，扶持我们，甚至也会警戒我们。主啊，这时候我们再次来到主你面前，恭恭敬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不但听也听得明白，让我们看也切看得见基督你是何等的宝贵。也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这刚硬的心软化，你来能够听明白，领受顺服在你的教导里面。主，我们求主你的道，你神的道，你的话语在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运行在这个会所，运行在所有你所爱的子民，你所要拯救的人的心里面。主，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个惭愧的事，不过你们不要告诉别人 ,OK? 这是一个秘密 ,between you and me,alright? 那最近我跟我的父亲吃饭，上个礼拜因为全家人都可以聚在一起，然后我父亲很开心，两年全家人都没有办法聚在一起，我们都是轮流五个人去找我父亲吃饭，五个人找父亲吃饭。上个星期35个人就聚在一个家庭里面和我的父亲吃饭，他多么很开心。所以他讲了，他说就好像过年农历新年一样。所以他不断的问，重复的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今天有多少人，有没有100个人？我在想，哇，我们有生这样多孩子吗？没有。我告诉我父亲只有35个。后来我父亲在我和我父亲吃晚餐的时候，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父亲，你是否以我为荣 ?Are you proud of me? 我问他，哇，他也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其实我是在捉弄他。我说 ,Are you proud of me? 我说，你以我为荣吗？你以我的成就为荣吗？我是牧师嘞，你以我为荣吗？所以他后来他想了一下，他说，他说你从小就不读书，然后你是一个坏学生，你还是家里面第一个留班的人，我怎么可能以你为荣？他这样说。所以 我就想我在看其他的我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哦，他们成绩都真的很好，而他们成绩，他们为什么能够成绩好呢？为什么他们能够比我更努力读书呢？因为他们知道怎么向父母亲表示感谢，他们从小就知道怎么向父母亲感谢父母从小对他们的爱心跟努力。哦，他们知道。哦，只有我不知道。我从小就玩了，玩到大，真的是玩到差不多大学才读书的那种。哦，我才明白为什么我一路来都不好好读书呢？因为我没有学习怎么去感谢我的父母亲的爱心。那这句话我问你们，因为今天是母亲节。那所有的孩子，你们读书，那你不一定要考到好成绩。我相信你的父母亲也不一定要求你一定要考到最好的成绩的那一个。他只要求你努力读书，而尽你所能，求神为你开路。但是神今天也教导我们说，我们该怎么样感谢我们的父母呢？感谢他们对你们的爱心，从小你就要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感谢我们的父母亲，我们每次把他们的爱心当作是理所当然。更糟糕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更糟糕的就是我们不懂得向神感谢。我们有个天上的父，我们天上的父，我们也是如此的对待他，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的来感谢他。如果今天我叫你祷告，我说哎，来你们祷告，有什么感恩的事项，向神感谢的事项吗？通常我听到都是你们会卡住，你们会想很久，哇，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感谢上帝？可能你会说，我可以感谢主今天保守我平安健康身体。Yeah, okay, that's fine. 但是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可以值得叫我们感谢神的吗？那我们为什么很少也不懂得怎么样的来感谢我们的父神呢？因为我们不太认识他。记住，因为我们不太认识他。就好像以前我不太认识我父母亲工作多么努多么劳心劳肺 的那样，所以我不懂得怎么感谢他们。但是今天我们也一样的不懂怎么样感谢我们的父神，因为我们不太认识他，真的我们不太认识他，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不晓得，我们忽略了上帝每一天给我们的爱，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次忽略。其实有很多恩典的，有很多爱的，哪怕你今天有病痛，哪怕你今天面对一些可能经济上面的困难，哪怕你有病危，你已经面对死亡，但是还是有恩典，有上帝的慈爱，只不过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认识。为什么不认识呢？因为我们没有读经，我们很少读经，我们很少读经，或者是我们不读经。什么时候才读经呢？礼拜天我们才一起读《帖撒罗尼迦前书》。那弟兄姐妹，读经很重要。我相信我问这里每一个人，我问你读经重要吗？你一定会告诉我读经很重要，一定会。为什么我会问你？你一定说哦，因为这个是上帝的话，对吗？有谁反对的？没有。你一定会告诉我，因为这个是真理。Of course。圣经里面是上帝的话，它一定是真理。这里有智慧，上帝所赐下的智慧。你要找智慧回到圣经那里去。你要怎么样？这是唯一能够更叫你认识神的途径。哦，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我们需要这本圣经，我们都需要读经，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跟神沟通交通。向神祷告，读上帝的话语，上帝回应等等。而我们都知道，我们都需要，我们都知道读经很重要。真的。我给你们选择题，我问你们读经重要吗？我给你选择题，你一定会选。但是我们就是不读经。为什么？我们就是不读经。第一，圣经太厚。里面有66本书卷。哇，太厚了，真的太厚了。第二，我们觉得读不懂，很闷，真的 boring。 Harry Potter 更好读， 同时我们也会觉得我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Right, 牧师，这本圣经我真的读来读去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了。是这样的吗？同时我们也会觉得我没有时间读，为什么你没有时间读？因为你说我有很多书，有很多杂志，我的手机还有很多讯息我要看，哪里有时间看圣经？还有今天的信息会告诉你我们为何要读经，所以我的题目是拿起圣经来读，拿起圣经来读吧。 Take and read it， 很简单的一个 instructions， 很简单的一个命令，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Take and read it， 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呢？因为上帝的道能够使我们，教我们怎么样来感谢他。你阅读上帝的道，就好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信徒一样，他们阅读上帝的道，他们真的不断的在感谢上帝，保罗也不断为他们感谢上帝。第二，上帝的道能够使我们更信靠他，更坚忍下去，更能够有坚持的信心。所以上帝的道能够帮助我们做，能够达到这样的果效。最后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要拿起圣经来读，我会告诉你。好，首先我们来读第十三节，一二三。好，在这里短短的一段季节的经文，它告诉我们有四个重点，你注意那些红色的字。那四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什么？不住的感谢神，不住 non-stop unceasingly constantly， 这是英文的翻译，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断在持续的一个动作经历，还有一个过程，不断。也就是说当我们读圣经越明白上帝的话，哦，你会不断的不住的感谢神，就好像为保罗为教会的信徒感谢神一样，不住。第二个重点，这里告诉你说你们接受，就是这个教会又年轻，人数又不多，刚信主不久的，他们接受什么？接受保罗他们所传的上帝或者是神的道。什么叫接受呢？ acceptance， acceptance 不只是停留在脑海里面一个知识， acceptance 也告诉你说放在心里面，我愿意活出来应用， accept it wholeheartedly wholesomely holistically， accept 毫无疑问的 unconditionally accept。第三，这里说你们读到上帝的话，那还讲什么呢？讲说上帝的道运行，上帝的道运行就是说，这里讲到说 The word of God is at work in you， at work 就是说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的心里面在运作。什么叫运行？上帝在跟你说话，上帝在警告你，上帝在安慰你，在提醒你，哦，上帝在扶持你，让你想起他的话语运行。哦，上帝能够赐给你力量，能够再次站起来运行， is at work in you。 运行本身只能够发生在一种人的身上，就是这里说在信的人里面，看到没有？这是第四点，我忘记放红色。在信的人里面，所以上帝的道能够运行，所以我们为此来感谢神。你越读上帝的话，你越会感谢他，你越认识他。第二，我们接受，你要接受上帝的道 ，fully accept， 放在心里面， 并且顺服。第三，上帝的道会运行在谁身上？在信主的人的身上，只有信主的人。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四点里面让我们注意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里我把它分成三点。第一，你越明白上帝的话，保罗让看到这些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些信徒们，当他们越明白上帝的话的时候，哦，他们越明白神是如何使他们悔改，使他们来相信神。那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好好的读圣经，我们以为相信耶稣是一件很自然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哦，我今天我来教会，哦，我有感动了，所以我就来相信耶稣，是这样而已吗？不，当你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若不是神的灵在你们的生命里面动工，就好像上帝的灵现在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身上动工改变他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愿意来听上帝的道。这是第一个保罗为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跟信徒感恩的地方，感谢神的地方。哦，你们真的接受我们所传的道，上帝的道，而神的道在运行。哦，上帝在改变你们。所以刚才我的祷告，我故意一个做一个祷告，还是刚才我在后面祷告，我们服侍的人只不过是在撒种，只有上帝会收割，只有上帝在收割。所以既然上帝让我们可能够领受上帝的话语，并且顺服，并且愿意接受，哦，上帝的话在你们心里面在运行，我们要感谢上帝。就好像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谢上帝，使他们悔改跟相信他。你好好读圣经，救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救恩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恩典。上帝把你从黑暗里面的权势里面死亡里面撒旦的欺骗里面把你拉过来，使你来相信他。这是我们感谢神，感谢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使你悔改相信他。你越明白上帝的话，你好好去读上帝的话，会让你发现这救恩很伟大很奇妙，而我们是多么的不配。第二，你越明白上帝的话的福音的时候，你越会来感谢上帝。这里说你们所接受所传的道乃是指福音，但是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会为他们来感谢神呢？因为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他们阅读上帝的话，他们越发现自己有许多黑暗的地方，同时也看见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光明。而他们也越明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救赎的宝贵，因此他们对神感谢，不断感谢，因此也不离开上帝。所以当保罗说你们接受了我们所传上帝的道，是指他们所领受的福音。所以这些人明白，这些教会明白，从黑暗到光明，从罪恶淫乱到圣洁，这一切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所完成的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救赎，因此他们感恩。保罗感恩，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会感恩。第三，当他们越明白上帝的话，他们更愿意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里面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第二章第六节第七节，你们读好吗？一二三。好，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你信主之后，这里讲什么呢？你们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好像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跟信徒一样，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之后，就怎么样？按着所领受的教导，在基督里面扎根建造，信心坚定，满有感谢的心。 哦，我们是这样的信徒吗，弟兄姐妹？所以保罗感谢主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愿意这样做，更明白上帝，更愿意在上帝话语下更建造信心顺服，并且不断的亲近神，不断的把心里面隐藏的罪、意念、自我、老我、骄傲给打开，并且挪开，圣灵不断的改变这些信徒的心还有意念，使他们都愿意顺服，不断的顺服，一步一步的顺服，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做上帝所爱的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而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接受上帝的道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放在心里面， accept 活出来，求上帝不断的改变，让他们更有基督的样式。上帝的道就是如此的运行， That's how God works in you, in all his believers. 上帝的道，我们相信上帝的道能够带来能力吗？你们读诗篇第十九篇，这里说耶和华的律法是完全的，使人心什么？苏醒。耶和华的法度是坚定的，使愚人有智慧。诗篇也说耶和华的训词是正直的，能够使人心快乐。你心不快乐，哦，你来读圣经。这里说耶和华的命令是清洁的，能够使人眼睛明亮。哦，过去你看的东西都是很糟糕的东西，但是上帝能够使你的眼睛明亮。耶和华的话语是洁净的，能够坚立到永远。这世界一切都会变，一切都会过去，只有上帝的话永远什么？长存。你相信吗？所以无论你的环境怎么变，你会慌张，但是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能够扶持你到永远吗？我不晓得你今天你面对怎么样的困境，但是你真的能够抓住这句话，你真的像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能够建立你到永远吗？上帝的典章是真实的完全公义，哦，比金子更宝贵，比蜜更甜蜜。真的吗？你真的相信这句话吗？真的相信上帝的话是如此能够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吗？你真的吗？上帝的道会运行。有一个人，他叫做Gordon Morgan， 他是一个在一个无神论的家庭里面长大的，而他这个人很聪明，从小就很聪明 ，right？ 然后家人不相信神的，不相信有神的，他们都很喜欢做一件事情，在这个家里面谁最聪明，很喜欢比较，在孩子面前喜欢比较，哦，谁最聪明，谁最漂亮，谁的成绩最好。所以这个 Gordon Morgan 他就相信，从11岁开始就相信没有上帝这回事。哦，他故意做一件事情，他拿着圣经，哦，原来他有圣经，拿到学校去。拿到学校去做什么呢？把圣经里面他认为有很多矛盾的东西挖出来，画出来，然后专门找那些同学基督徒来问，没有一个人懂得怎么回答他。哦，他就是故意找麻烦。后来到高中的时候，他也从经文里面，他发现他一路来认为他自己是好人，他想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所以我说我是好人，你是好人，他说我的标准从哪里来？这个标准从何来？难道是从你那边来吗？还是从我家庭来？我的妈妈说我是好人呢，这个标准是从哪里来？哦，这个小女孩11岁的时候就想到这个，高中的时候就想到，开始想到这个问题。难道是上帝吗？她问。到底错跟对的标准从哪里来？所以她说，好了，不能这样啦。高中同学也没有人能够回答，就等大学的时候我再去找答案。哦，这个女孩子很聪明。她考进哈佛大学 ,Harvard, OK。我有一些同学，同班同学，大学同学，他们读完大学之后，他们就去哈佛读书，好聪明。哦，我不敢读书了，所以我不要。所以他去大学读书，进入一个很理想的学校之后， 他发现一个事实，哦，原来在哈佛大学里面，他不是最聪明的学生。哦，他开始动摇了，他信心动摇了。他说：“我如果不是最聪明的学生，那么我的价值在哪里？我还有价值吗？我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今天我会活在这世上？”哦，这女孩子在大学时候问这个问题，感谢主。在大学同学里面有一个叫波特 ，Porter， 不是 Harry Potter，Porter， 他是 Joseph Porter， 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基督徒。他就告诉这个女孩子圣经里面的一些答案。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女孩子，她就开始想到，原来过去她的思想里面，她的骄傲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问题跟毛病。这女孩子后来，在大学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报告 ,C.S. Lewis, 路易斯的一个阅读报告。而路易斯告诉他说，神是良善的，神是好的，所以只要我们照着上帝的话，上帝的指示去行，生命就能更美好。哦，这句话 ,C.S. Lewis 讲的，这个女孩子眼睛睁开。他说，上帝是美好的，上帝是良善的，是真的吗？后来去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在那里耶稣基督在做两个比较，一个比较就是说这世上的好人的标准，他在指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宗教人士、宗教教师，都他们有好人的标准，但是上帝耶稣基督所看的是什么？他们的内在心里面有许多隐藏罪的地方，是外面的人看不见的，上帝要追究的是这些，还有他们没有办法行出来的东西。所以再一次的，他读到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基督的教导，他又开始翻了。他说，原来我过去以为我就好像这些，我过去就好像这些犹太宗教人士一样，我以为我是好人，比其他的人更有 discipline， 更有自律，我比其他的人更自爱，我没有像我的同学到处乱搞男女关系。他说，哦，我也不像其他的人去吸毒，不像其他的人喝酒。哦，我是一个好学生 ，I'm a good girl。然而，当他读到马太福音，认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的时候，他才发现到，他虽然没有去乱搞男女的关系，可是他的脑海里面、心思里面、心里面永远存着男女欲望、诱惑、情欲。哦，这个是罪。虽然他没有去吸毒喝酒，但是他却是一个很容易发怒的人，他也是一个很骄傲的人，时常把人看得很低。所以他每次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候，他觉得，哦，原来我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罪人。一直到他读约翰福音第十九章，讲到耶稣基督上十字架那个场景，他读了他哭了。哦，原来有一位耶稣基督，这位耶稣基督，过去我时常抵挡、讥笑、轻看的耶稣基督，竟然为我钉在十字架上面。我是软弱的，我需要帮助，我需要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所以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正的饶恕我。所以后来，感谢主，上帝透过他的话，把这个人的骄傲，把这个人的盲目给挪走，拿掉他的骄傲，就在2009年4月份他受洗，并且把生命交给上帝。大学毕业之后，他就继续跑去神学院继续深造，读博士学位。上帝的话能够教导一个人，能够使一个人更感谢上帝，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上帝的道会运行，不断的运行，来改变一个人一生顺服他。所以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跟信徒，虽然是年纪很，虽然是人数不多很年轻的一个教会，刚信主不久的教会，可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感谢神，能够抓住上帝的话语而不断的感谢神呢？而在这里呢，有句话很重要，他们阅读圣经，我们阅读圣经，我们会发现到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救赎的恩典。上帝虽然 看见，早就看见我会不断的跌倒。God foresaw my every fall. 每次我跌倒，上帝是知道，他看见的。我每次的罪，他都知道的，他看见的。My every backsliding, 他讲。他说，虽然上帝知道我会跌跌撞撞，我会跌倒，我会失败，我会是一个很糟糕的基督徒， yet nevertheless, 上帝还是把他的心放在定在我的身上。然后接下来怎么样？ Oh, how the realizations of this should bow me in wonder and worship before him. Oh, 因为我能够看见这样，我看见上帝如此的爱我，我不得不跪下来，带着惊讶，带着上帝的恩典的好好的来敬拜他，感谢他。哦，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你越读圣经，你也看见上帝不断的如何的带着耐心、爱心、怜悯的心扶持我们、保守我们、拉我们起来、带领我们、再推我们一把，一直带领我们。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阅读上帝的话语，我们才会晓得看到自己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人，多么糟糕的一个基督徒，但是神却从来没有离弃我们，因此我们不得不带着惊讶惊叹的来敬拜他。 Every day 你阅读经，你阅读上帝的话，你也会感谢他。你感谢上帝吗？如果你不感谢上帝，或许你已经很久没有读经了。第二，上帝的道能够使我们更信靠他，更信靠他。来，十四节、十五节，你们读，一二三。好，这两短短的两节经文告诉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榜样，是让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一，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真的是真心的接受上帝的话，并且信心不动摇，就算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在面对同族人的迫害。同族人因为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哇，他们真的是要抓他们，把他们丢在监狱里面，可能要杀害的。可是这一些又年轻，人数又不多，刚相信耶稣基督不久的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们平安的日子接受逆境的时候，不顺畅的时候，仍旧信心不动摇，抓住上帝的话。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第二，这里告诉我们，他们也效法犹太地的教会。犹太地的教会，他们看见，他们听见犹太地的教会、上帝的教会如何也遭受犹太人的迫害，哦，他们竟然没有离开。哦，他们接受福音，成为基督徒，受迫害。我们也是刚刚相信耶稣基督，也必然会受迫害。可是他们并没有离开，他们效法犹太地、上帝的教会。这是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第三，更重要的是，他们效法基督，还有保罗的榜样，效法。所以讲到说，他们杀了主耶稣和众先知，又把我们赶出来，这些犹太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很重要、很重要的效法。弟兄姐妹，这一群人抓住上帝的话，抓住上帝的福音，而不改变，无论日子如何。前些日子，我遇到一个人，他的生命里面遇到一些难处，很多的难处让他想很多的东西。后来我就不断的用上帝的话来安慰他、引导他，有时他听得进去，有时他听不进去。后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哎，牧师，你跟其他的牧师不太一样呢。我说为什么？其他的牧师会用人的话跟我讲话，你只会用圣经跟我讲话。你可以用人的话跟我讲话吗？他讲。啊，哇，我想来想去，我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后来我就想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讲的这句话，凡听见和遵守我的话的人是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那里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晃那房子却不倒，因为基是建立在那里，建基是在磐石上面。所以我该用什么话来告诉他呢？我仍旧会用上帝的话来告诉他，凡听见而且遵守的，你的建基会建立是在磐石上。我或许可以尝试用许多人的话跟你讲，但是只要它不符合圣经，帮助你不大。你可能听了很爽，但是你的房子很快就会动摇而塌下来。所以信徒们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面对困难来的时候，病痛的时候，失去工作的时候，家里面可能发生一些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上帝的话站在哪一个位置？上帝的话，你阅读它，上帝的道，你阅读它，它能够使你更信靠它，更相信它。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道会运行在你们的心里面，它会运行的。The word of God is at work， 相信这个，上帝的道会运行，它不是停留在第一天，每一天你有圣灵与你同在，你读上帝的话语，上帝的道会运行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生命里面，无论你面对怎么样的光景，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上帝会如何很奇妙的在运行。你相信吗？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是很容易动摇的，真的。只要我们的日子不对，我们就动摇，信心就动摇。所以我要提醒你，若你在平常的日子，顺境的时候，健康的日子，你都不愿意读圣经，当你来到这个艰难的日子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来信靠上帝，能够来听上帝的话呢？所以这里有句话在提醒我们，这里有两种欺骗我们、自我欺骗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甘愿相信不是真实的事情。第二，我们虽然知道有真理，可是我们却拒绝来相信。我再重复哦，我们时常会欺骗自己，用两种的方法情况底下欺骗自己。第一，我们情愿相信不是真理的东西，不是上帝的话语的东西，这是第一个欺骗。第二欺骗就是我们虽然有圣经、有上帝的话语，可是我们却拒绝的相信。这两种方法时常在欺骗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平时你读圣经，你日子很顺畅、很平安，你不要轻看读圣经那个重要性，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性。上帝在预备你，在预备你，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些难处，而上帝的话会继续的运行在你的心里面。我给你看一个这个事情。那这个是谁？这是我据我所认识美国历史里面最糟糕的一个总统之一。为什么？因为他在2021年4月份他宣布了一个很糟糕的消息。美国将在今年5月1号开始从阿富汗撤退。我们不会匆匆忙忙的撤离，我们将会负责任的、很深思熟虑的、很安全的撤离我们的军队。我会跟我的盟友、跟我的伙伴进行协商。哦，他讲这句话，很漂亮的一句话。而美国的情报部呢，他们指出的估计是说，就算他们撤离了，阿富汗的总统这阿富汗的政府至少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维持两年，他们能维持秩序两年。但是你后来你知道吗？这个五月份他们撤离的时候，八月份，单单在八月份十天之内，美国那个时候还没完全撤离的时候呢， Taliban 恐怖分子就把每个省会城市都给占据了，快超过美国情报他们所想象的。那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地方，糟糕的是美国是在没有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离开，没有预备好的离开，武器留下来给人家用的离开，然后呢，成千上万的阿富汗的人开始逃跑，跑去，为什么他们要逃跑呢？因为他很担心这些 Taliban 这些恐怖分子会来报复并且威胁自己的生命，当中包括前政府的雇员 The ex-employee、right? 然后还有那些曾经与美国合作 的本地人，还有基督徒，哦，他们很慌张，一定要逃离。在这种情况底下，在这些基督徒当中，与美国人合作的人当中，就有包括谁呢？一群的基督徒领袖，他名字都在那里。这些人做什么呢？他们就在阿富汗里面私底下私自的聚会，参加小组。哦，他们是带着压力，很危险的环境底下来，必须参加小组，参加团契，并且来祷告。他们就算跟一组的人参加小组的时候，他们必须遮着脸，不让对方看见你是谁，因为他们怕当中有一些是恐怖分子出卖他们。但是他们就是蒙着脸祷告，然后在那里参加小组读经，然后就离开。而这一群领袖他们做什么呢？他们在私下，他们就不断的受装备上帝的话语。他们有一个牧师在帮助他，叫做乔西，而是美国的一个牧师，去带在他们当中，告诉他们，培训他们，教导他们上帝的话语，教他们系统神学 systematic theology， 哇、wow、教他们什么？怎么教导圣经、摩西五经、历史书、智慧文书、先知书、福音书、书信等等 ，almost cover everything。这些基督徒领袖，哦，他们是活在一个很紧张的环境底下，因为他们的家人都是不信的，都是相信都是回教徒，所以家人一定会问，为什么你们这一些人，我的这个儿子好久好久没有去那个他们的那个会堂拜那个阿拉了，他一定会问，为什么我的这媳妇很久很久没有跟其他的妇人一起去这个会堂里面来敬拜，哦，他们会问，所以他们都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很紧张关系。而每一次他们的密集课程只有15个人跟20个人。哦，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做翻译的工作。他们翻译什么呢？ Wayne Grudem 的书。Alright? 他们也翻译900页圣经的教育还有事件。还有 Paul Washer。哦， Paul Washer 有一些人我们很喜欢 Paul Washer。很好的一个牧师，敬畏上帝的牧师。哦，他的书他们都翻译。哦，他们都在教导什么？都在教导，都是读经的计划，哦，他们都也开始也开办一个 pod， 那这个 pod 就是回答圣经信仰的问题，所以有人打电话进来，他们就回答什么，他们人家会问什么是圣经，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洗礼，哦，这些都是很奇妙、很伟大胆的一个作为。那你知道吗？这些教会领袖，他们是带着一个冒险危险的情况底下做这些事情，因为如果你在阿富汗你被抓了，被人家出卖了，你的财产会被没收，你会被关在监牢里面，你会被打死，但是他们做。后来 Biden 在把这个美国军给撤离之后呢，这些基督徒下一步，当 Biden 在4月份宣布说美国要撤军的时候，这些基督徒下一步就做一个事情。做什么事情？哦，我必须在美国的军队还没有撤离之前，赶快把我的护照，我的登记 ,my IC, 我的 religion 那边改成基督教。因为如果美国人一离开的时候，他们改不了的。接下来是谁？ Taliban 接手，恐怖分子接手，极端主义接手，你没有办法去改的。所以这些人就在美国还没撤离之前，跑去民政部门那边说，我要改我的 religion, Christianity。在新加坡我们改成 Christianity 很容易。但是在那里，就算是在民政部门里面，也有当地的人。 当地的人会注意你哦，这个官员会注意你哦，他或许会把你的消息告诉 Taliban。 但是这些人就是凭着信心说，没有办法，如果美国人不在了，我们更没有办法换这个名，这来登记的这个信仰的地位。我他们正这样做，当他们去把他们登记去民政部门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程。政府官员竟然心不在焉。Oh, approve. Okay, Christianity, approve. Oh, 连这个牧师，美国的牧师都感到惊讶。Oh, 接下来，后来美国就慢慢的美军撤离，慢慢撤，就是很匆匆忙忙撤离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觉得这个事情都是很糟糕的，你看。都是很糟糕的。Alright? 所以呢，就在美国撤离的时候呢，华尔街日报就说，这是一个很混乱的阿富汗的撤军，是20年来连续犯错最终的一个结果。哦，美国的撤军是解体的，是很糟糕的。虽然美国总统讲得很漂亮，但是现实不是这样。而这个美国的这个牧师就在 Dubai 打电话给当地的这些基督徒的领袖，不断的打，不断的打，跟他们保持联系，尽量跟他们安排是否能够照着次序去把他们编排在难民的计划里面。哇，不断的打，打去华盛顿，打去大使馆，可是大使馆都关闭了，没有人在了，也没有人能够为阿富汗的人开路，很糟糕那个时候。所以这个牧师就在鲁拜跟着一群的基督徒在那里，他们不断的打电话，不断的打给美国的政府人员。他说能打的我就打了，能够在阿富汗我联系到谁我就联络起来。他说哇好紧张，这个美国牧师讲，好紧张也好压力很大。然后呢，因为他知道每个人，这些阿富汗的人，尤其是这群基督徒，都在机场附近蹲在那里等最后一趟飞机，很糟糕。你想象，如果你是当地的基督徒，你会怎么样做？然后这个牧师就在美国的最后一趟飞机飞走的时候，他不得不打电话给这些当中的一些领袖，告诉他们说最后一班飞机已经离开了。他是带着眼泪，带着伤心，带着焦虑告诉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告诉这些领袖，他说我是很爱你们，只不过目前我什么都做不到。他说我很敬佩你们的信心，我很尊重你们的信心，你们是很了不起的丈夫，很了不起的父亲，很了不起的基督徒。虽然飞机已经跑了，最后趟飞机跑了，但是你们不要放弃，我们也不会放弃，我们会再想其他的方法。哦，这些人在机场，你不要忘记，这些基督徒留下来的基督徒，他们都不能够回家的，因为他们登记已经换了。政府塔利班一进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可以知道谁是基督徒，可以去他们的家，所以这些人不敢回家，也不能够回家。他们只能够躲在一起，住在旅馆里面，跟朋友住在一起，住在公寓里面，空的公寓里面。他们必须时常搬家，因为男孩子必须留着胡须遮盖自己的脸，把头包起来，女孩子也必须遮遮掩掩的，很辛苦的。而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用诗歌，他们唱诗，主必保守我，坚固保障。哦，坚固保障是我们时常唱的。还有唯有基督，还有用圣经彼此的勉励。他们读罗马书第五章，他们说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哇哦，这句话今天有谁说得出来？在新加坡，在面对癌症的时候，我要欢欢喜喜。他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上帝的拣选，使他们得安慰。上帝的拣选使他们能够面对这一切的苦难。所以他们读诗篇第20篇，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要提的是耶和华， 我们上帝的名字。哦，这一群人读了经文彼此鼓励，但是他们依旧活在恐惧无聊，并且感到无聊，因为真的越来越没有盼望，越来越没有好的消息，他们都很害怕，女儿也害怕，所有的门都必须关起来，路都被堵住了。他们会问，我们这样逃亡要逃到什么时候？一方面读经，一方面又担心。好，接下来这个牧师又不断的打电话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相信，你们都在我们善良而又有主权的上帝的手中，你们必然平安稳妥。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为你们祷告。哦，这牧师这样安慰他们，不断的用这句话在重复，不断重复。然而有些时候他们的神经要崩溃，没有人敢睡觉，因为每次他们都有人寄短讯给他们，告诉他们说有人在追捕你们，塔利班在追捕你们，你们要小心，塔利班在这里在寻找你们。哇，你怎么睡得着？所以其中一个领袖就说，唯一的希望是什么？他寄短讯给这个美国牧师，他说唯一的希望是耶稣，唯一的希望是耶稣，否则我们就失去盼望，失去思想。他说除了祷告我们什么都没有。这张照片是他们在机场附近拍的，赶快发出去，是希望外国有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们逃离。那后来他们日子越来越紧张，怎么办？其中一个牧师，其中一个领袖，他们就读到马太福音十四章，在那里都讲到耶稣叫他的门徒坐船到另一边，那个是晚上哦，记住哦。那在那个时候又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起了什么风浪？夜晚起风浪，哦，吓死人！夜晚起风浪。我的表哥曾经是航海的水手，起初他去航海的捕鱼的时候，第一趟的，他们每次去印尼的海岛啊，印尼的领域捕鱼，很紧张，因为是不合法的。然后呢，有些是晚上，是在晚上，也不可以开灯，明白吗？而又有风浪，海浪来的时候，他说有一次他把他的船推上去六七层楼高，政府组六七层楼多高你知道吗？又这样下来，推上去又再下来。他说吓死那些那个船上面所有的老手，不相信神的老手，拜拜的老手，拜偶像的老手都害怕。只有我表哥是基督徒，他说哎，阿们阿们，你赶快为我们祷告。所以我表哥就去到船的前面跪下来祷告。马太福音，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刻，在黑暗中，在艰难中走过来。所以这个塔利班的领袖就问同样的问题，如今他们活在这黑暗的日子，上帝你在哪里？但是他马上就想到，哦，上帝在我们当中，我们应当关注的是耶稣，焦点放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那个困难身上。他说马太福音十四章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安慰。同样的，上帝接着就为其中一个领袖开路，开路有飞机可以离开了，但是不是在塔利班，他们必须坐巴士行走了十个小时的路程到一个边境，要必须经过16个塔利班恐怖分子的检查站，必须经过这些检查站的批准，你才可以顺利过境登上飞机。16个恐怖分子守住的检查站，你有信心过去吗？每个旅程每一个站都叫他们心惊胆跳。然而这个领袖呢，他的名字就在这里哦，拉赫马特。他说：“从一开始，我就看到上帝的恩手，他的同在，他的神迹。我真的相信，我真的看到，我在我还没有出生之前，上帝就注定了这一天要让我们在这里捐献。上帝的话语， 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怜悯，上帝的鼓励，上帝的安慰，上帝扶他们起来，上帝又推他们一把，不断地推他一把，在恐惧中给他们带来安慰，在恐惧中给他们带来希望。上帝的道能够使人更感谢上帝。这个教会的领袖感谢主顺利的到美国，如今在美国跟他的哥哥是在美国继续的受训，继续的打电话回去阿富汗，联络更多留在阿富汗的教会的领袖，帮忙他们，联系他们，也鼓励他们，培训他们。所以这位美国的牧师讲一句话，这是一个很荣耀的故事，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是忠心的，他们是忠心到底的，他们是愿意付出最高的代价，而主拯救了他们。他说主为他的子民，保守他的子民，拯救了他们好多次，而在这一切事情上面，他们只看到上帝所做的是如此的荣耀， The glory of God。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在平常的日子，健康的日子，顺境的时候，拿起圣经来读，上帝的道才能够保守我们，引导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使我们在有需要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来。最后，为什么我们要拿起圣经来读呢？我们来读第十六节，一二三。这里谈到两点，第一是一定上帝的话语一定有阻挠，什么东西阻挠？罪的阻挠。这里有一段经文，刚刚我们谈的，今天我们就谈了这些。为什么我们不会感恩呢？因为我们没有读圣经，没有好好读圣经，而忘记了神的恩典。而我们的上帝的道，如果你好好读，我们能认识他，也认识自己，我们会更晓得如何的来感谢他，不断感谢他。最后，我们读上帝的话语，能够让我们更信靠他，在艰难的日子更信靠他。这段经文你们应该很熟悉，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三节，你们来读一二三。好，这里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东西，你们要注意。这里提到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上帝的道。但是上帝的道是第一方面，但是是什么拦阻上帝的道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扎根呢？第二方面，这里告诉我们是一定是有遭撒旦的诱惑。这里谈到撒旦，恶者来了，把你的道给拿走了。这里撒旦的诱惑，撒旦会不断的鼓励你，告诉你不用读圣经。这里谈到患难，这里谈到迫害，这里谈到忧虑，这里谈到财富。哦，这段经文我越读我觉得越精彩。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时常不读圣经？因为我们每次都是被撒旦所欺骗，被诱惑，患难来到，迫害来了，忧虑来了，财富来了，哦，我们就把上帝的道放在一边。所以信徒们，我们要好好的注意一件事情，无论你是小孩子，你是学生，你是上班的，你是老人家， 你有你各自的问题，你有各自面对的挑战、软弱等等。但是如果你们不读经，你们不亲近上帝，你们的焦点永远都是停留在你们各自的问题、各自的诱惑、各自的患难、各自的迫害，还有撒旦的欺骗里面。小孩子有小孩子的问题，学生有学生的问题，大人有大人的问题，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问题。如果你不把你的焦点放在上帝的话，你永远都是被撒旦所诱惑、患难、迫害跟欺骗。所以你今天面对怎么样的困难？你身体有软弱吗？你更应该读圣经。很多时候我们身体软弱，我们不想读圣经，哦，那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你更应该读圣经。圣经不是让在很健康的时候才读的，不是。Thomas Brooks 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该如何的来抵挡撒旦的伎俩呢？这里说，第一，你要天天活在上帝的话语里面， walk by the rule of the scripture。 第二，他说你不要使圣灵忧伤，上帝告诉你的话你要去遵行，你不要使圣灵忧伤。 resist the Satan's first overtures immediately。 如果撒旦给你带人任何的提议谎言，你要马上拒绝，离开那使你犯罪的地方。 Strive to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你要不断的求圣灵不断的引导和充满你，同时你要顺服，你要谦卑，在上帝面前谦卑下来，不要说你可以抵挡这一切。你 You must maintain a strong and constant word， 你要不断的警醒，越读圣经越多的人，你会越来越警醒。You maintain communion with God， 时常与神交通，不但是圣经读的时候与神交通，盖上去的时候你要默想上帝的话，平时在走路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向神交通，可以的。 Fight Satan in Christ's strength, not your own， 你要靠着基督的能力去与基督与撒旦征战。 Pray much， 不断的祷告，读圣经，你要读经，无论是顺经或逆经，你要读经。所以 Charles Spurgeon 他讲一句话， Read the Bible carefully and then medi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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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k and read it. Meditate, 默想。很简单的一句话，这就是今天我的总结。我们为什么要默想？为什么每次我们要读圣经？有三个步骤，我告诉你，你要去做，我们就结束。第一，每次你打开圣经的时候，你要祷告求神让你读到他的话语的时候，让基督的爱燃烧你的心。你生病吗？你以为上帝不爱你吗？求基督的爱燃烧你。你面对工作困难压力吗？求上帝的爱燃烧你，还有上帝的爱在当中。你面对死亡吗？癌症吗？有上帝的爱，基督的爱能够燃烧你。第二，你要认真的去思想上帝给你的话，并且求神，求上帝的灵使你明白他，并且求圣灵教你顺服他。有些话真的不容易顺服，要你去向一个人道歉认罪，你做不出来，因为你骄傲，我也很骄傲，我们心里面充满苦毒。求上帝的话使你谦卑下来，顺服下来，去做这样的事情。最后你要应用，你要问哦，这句话今天上帝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应用？你每一天都有可以应用的，一定可以的。你今天不懂怎么应用，你就想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为什么告诉我这句话？应用这三个步骤。第一，想起上帝的话使基督的爱燃烧你的心。第二，求神赐给你智慧明白他的话语，并且改变你。第三，应用。Application. The Bible is full of applications. 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我们手上有这宝贵的圣经，充满智慧、安慰、能力、信实、应许的圣经。主啊，如今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赐给我们有一颗饥渴你话语的心，赐给我们谦卑的心， 的来寻求你的帮助，寻求你的安慰，寻求你的指引，寻求你的坚定。因为我们相信主，你的话是充满大能，你的话能够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无论是在这里或者在家中的弟兄姐妹跟你所拯救的子民，主啊，求主你保守，愿主你的圣灵引导充满我们，让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感谢你；让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能够在坚忍信靠你；让我们越认识你，我们越想读你的话语，拿起圣经起来读它，把小孩子都交托给你，也把老人乐龄人士交托给你。主要他们所知道的有限，主你仍旧会向他们说话，上帝你的话能够运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赐福他们，保守他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这时候我们预备心来领受圣餐。